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现在眼下流行文化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哈，在这个流行文化当中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分支，我们叫土味文化，有非常多的拥趸者，而且有人说它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一个内容创作的新的风口。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搜狗输入法有一个流行语 top 100强，当时呢土味文化还登上了10大新文化现象哈。明明是土，怎么就能够成为流行的新文化现象？土味文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后浪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我们首先给我们的老朋友并和安安介绍一下。今天这位新朋友叫 Lucas 哈，也是我们之前奇葩说的选手李挺强力推荐的一位年轻的小哥哥。那 Lucas， 我们今天在场的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优秀的四大青年，我们的病，还有呢就是安安在墨尔本哈。那今天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上一次录制的时候那个金刚葫芦娃打群架的模式，今天变成了打麻将的人数4人。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土味文化。今天我们先让新客人来发言吧。卢卡斯，你有没有关注土味文化？平时
最近最火的应该是王思聪那个吧？那你说了什么夜
啊？土味情话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你说了什么夜？想你的夜那个，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大家本质都一样，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土到极致就是潮嘛，连王公子都是跟我们一样的话，土味情话好像也没有那么土，主要取决于这话谁说，你知道吗？你看王思聪说这句话之后，大家就都开始学了，对吧？
但是还是土的，还是土的，就是土的比较大众化。对，
刚刚讲到最近王校长的这个土味情话，想你的夜，原话怎么说的？
给你输液，对。
我是输液了，输的什么液？想你的液。
啊，对对对，现在已经有这个文化衫开始卖了。你看周边产品好快啊，淘宝上已经有这个文化衫，就 T 恤在卖，上面就是我怎么又把那句话忘了？就是
输液了，
输的什么液啊？
输的什么液？
啊，想你的液，这个土味情话，就像刚才 Lucas 说的一样，大家都差不多。土味文化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民间嘛，反映了我们基层群众的一个真实的生活，不造作。
我觉得他主要就是你想不到他会接这种话，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原来话还可以这么讲，对吧？因为你平时你跟女朋友可能这样讲了，别人比如说我女朋友会觉得我有毛病，他就会特别讨厌这种冷笑话。但是你像王校长一讲了之后，你再讲，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跟王校长一个 level， 你的逼格一下就上去了，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另外很久以前我听过一句话叫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对吧？之前
土味情话都是套路吗？
对，算是套路的一种吧。我觉得之前都说男生追女生要有幽默感，这个算是一种幽默感。
土味情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挺有市场的。
有，之前我印象很深很深的一句就很土的话，男的问女的你今天累吗？女的说不累啊，为什么？男的说因为你在我脑海里走了一个晚上。就这种类型的话是几十年前你就会觉得哦好土啊，但现在居然就是还是一直有人在用，所以你就不禁觉得说这个简直就是跟时尚潮流一样，好像是有一个会回卷，对对对对对，回卷的一个过程。
30年风水轮流转，以前我们讲到土的时候，最早是觉得哎这个人好土啊，那个时候这个土是带有一定的去看低别人，到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围人工的东西越来越多，咱们说这个土鸡呀、土鸭呀、土猪啊，越土越扎实。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叫土狗，现在叫中华田园犬，也说起来以后它自带一种萌感。它网络上面不管这个土味情话也好，还是一些土味的视频，估计我们今天都喜欢吊在网上的年轻人嘛，就看到不少。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当年还有一个叫葬爱家族洗剪吹，这个 B 站其实有好多
杀马特，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
头发啊，那个要不同颜色，然后不同的造型啊，
床上
三件套。现在看那些只会非常羡慕他们的那个头发的量。作为一个快要秃了的中年人，真的就是羡慕他们的发量。
哎，刚才并提到一个什么床上三件套是什么玩意儿啊？
就是以前结婚的时候或者那种大的牡丹绣在床上，对吧？绣在你的这个被子上、枕套上。包括昨天我在购物中心迎面走来一个男生，穿了一件这个外套，上面写着大大的写着中国李宁，对吧？那个就是以前的那些衣服啊，现在就很火。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个床上我们叫不管三件套、四件套、六件套，越做越漂亮了，什么桑蚕丝的、什么缎面的，各种各样的。但是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还是我越来越土味了，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土布的床单。我现在自己床上铺的，刚才咱们不是一开节目他突然就跳出视频嘛，我得先把它掐掉，我就生怕你们看到我床上的这个用品了。因为那个床单就当年刚才并说的，虽然不是什么牡丹争春啊，就喜鹊闹梅，就是那种很厚很扎实的那种土布的那个床单，你发现哈，它睡在身上它那种亲肤感特别好。就是前几年就新出的一个品牌，一个家纺用品，当时觉得好看我就买了一下，还挺贵的，结果睡到身上你知道它是那种滑溜溜的感觉，非常滑溜溜，它不贴身，晚上你一翻身它还稀稀嗦嗦稀稀嗦嗦。这几年下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那种土布的，甚至到购物网站去浏览的时候还特别喜欢看这种土布的面料的，就盖在身上真的很舒服。还有朋友说现在盖以前那种什么羊毛被啊、蚕丝被啊，他反而更喜欢那种很扎实的棉花，六斤重的被子啊，八斤重的被子，到了冬天的压在身上那种舒服。所以这个土就像刚才安安说的，可能还有一个回归。
我觉得土的东西一般都比较实用。
这个话好，
你们肯定喝过那个椰树牌那个椰汁，那个广告就贼土，
对对对，
土的不行的那个，就是从设计美学上来说都毫无美感，黑黄字配红的蓝的乱七八糟一大堆放在一起，中间就是一个女性，就身材特别好的女性拿这个椰汁就在那边，架不住的好喝呀，你一好喝的话别人是不会在乎这个你的设计怎么样，反而你的设计成为了你的一个亮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你这个产品本身特别好之后，它的所有的这些设计的特性，土也好潮也好，都成为了一种另类的流行，只是在审美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没那么好看，但是大家见惯了那个阳春白雪，偶尔看看下里巴人也挺好玩，所以觉得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玩。
哎，对对，澳洲的话，你们知道 Bunnings 的那个广告吗？就是那个
绿底，
对对对，旧报纸 feel， 然后还有就是一看起来很 cheap 很 cheap 的那个，他们那个其实是给了很多钱，要特意把那个广告营造成我很土味，就你想不到说是给了这么多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就跟这个椰树牌椰汁这个是一样的套路，
就求个扎实。
对，以土衬托出它本身东西的扎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不把钱花在广告上，我要把钱就是给你们省下来，他就是特意的要做这个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回国探亲回来了以后，一进 Bunnings， 尤其是你走到园艺那一块哈，那个鸡粪味儿啊、牛粪味儿扑鼻而来的时候，它不有卖袋装的那种动物的粪肥吗？啊，你觉得好亲切，我终于回到澳洲了。而且看看澳大利亚，我们自己看这个广告，你会发现回祖籍国去看电视的话，那广告创意画面感它都是非常讲究的，而且经常都是大明星在代言。咱们澳大利亚你看看这些广告，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基本上都是素人好像在代言。
对，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广告公司在做、然后那个演员又比较有限，但还是有很出色的那个广告的那个公司的，但是你架不住就本土的对广告的消费其实实在是跟不上。然后如果是跨国品牌的话，他们统一把这些给那些美国啊那些大的国家的大公司去做，就变得说你看到澳洲的那些广告都有点土味，但是就所以土澳土澳嘛，我觉得这也无常不是一种我们澳洲自己本身的一种风格，
哎，一种特色。刚才 Lucas 提到一点，我们看惯了阳春白雪，偶尔来点下里巴，就口味得换一换。从我个人内心来说，就有时候我们也很喜欢一些比如说高雅的艺术啊，但是看多了以后你知道内心我也算不上说就要换一个口味，会有点你知道依然有时候年纪大的还会有点那种青春叛逆的感觉，我就偏不，我不想看你这些东西，我就想来点去中心化来点去精英化的，就是有一种你知道素人夺回话语权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抖音上也好，就是微博上也好，这种比较大型的那个就视频平台啊，它其实点击量最广的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什么土味的撩妹啊，土味的情话啦，土味的什么什么，真的是很流行。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卢卡斯应该看过《乡村爱情故事》，看过吗？笑成这样，追到
我真没看过，但是我架不住我家里和身边人所有人都看，就他十几集。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是真不看，但是那个东西实在是太火了。虽然我不看，但我大概知道里面都是谁。
你连我一个南方人我都听过，就偶尔还秒过几个那个小剪辑。
哎、对，
真的是太火了。这我觉得就是你们东北文化输出的典范。
对，他就是典型的把这个话语权回到，因为他的视角在农村嘛。其实中国现在基本上农村人口还占了大多数。其实快手会比抖音在中国要更爆一点，因为快手上的那些博主都是比较，我不能叫土吧，就是来自于相
基层民众。
对，相对
民众比较多，
都属于这种。所以大家就有很多像我爸妈这种人看起来就比较亲切。
刚卢卡提到这个快手啊，之前有一个词叫消费降级，是不是因为之前大家都消费升级啊？像刚才 Cindy 说的，高大上的东西看多了，然后其实发现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回归自然，回归这个淳朴，说听起来还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好奇哈，像我们在当中，并是在四大工作的，而且就是工作一直都是很高大上的，你自己会去看这种土味的视频吗？有时间的话，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如果有时间，就是你会津津有味的去看这些土味视频吗？
先高大上先打个双引号，其次就是说这个事儿，前几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我没有看，他说他就看了一个抖音，或者是看了快手上面有些主播，他就看不下去了，他就觉得那些就是带货啊什么的，就是888什么现在打折达到100这种宣传，他就接受不了。其实是这样，就是土味文化或者是这种情话也好，而不是说就是形式上的流于形式的那种啊，纯粹是为了吸引别人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是观念，就是说虽然我看的不多，但我会觉得如果他不真诚，不管他是高大上还是土味文化，我觉得你都不会买单。
有一个快手上的，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叫大皇子，人气特别高。这个大皇子白天是一个勤俭持家的杀马特男子，长得很清秀，是个男子，晚上是一个全能吸金。他在快手上特别有名，就是他很多才多艺，他的这个叫粉丝就叫他说快手路子最野的男人，他一个人就可以办一台春晚。但是这个小伙子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山村里面，家里条件可差了。但是他不管只还是晚上这个跳舞打碟啊，就像刚才并说的一样，他显示了非常真诚的一面。还有之前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网上很火的一个小伙子，广西的农村，很瘦很高，他就把家里所有的能用的什么电饭锅啊，还有化肥口袋啊，这种蛇皮口袋做成服装走秀。现在人家已经走到巴黎时装周去了，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个人一开始出来网上也是一片骂声，说他特别的土，但是哎，很快大家就接受了哈。我发现现在观众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正是因为观众能够接受，所以这个土味的不管视频也好，这种情话也好，他才路子越走越宽。
听你刚刚提到这个抖音，今天有个女生忘了没，她就做那种中国传统制茶呀，或者那种纺织啊，把她这个复，对，她就好像李子柒还是谁。然后我觉得她，但是她也提到，她其实一个很短的视频背后可能花了很多血，有很多的团队去 support。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土味文化，觉得是值得点赞的。
他这个土好像跟咱们前面提的土还有点不一样哈，因为现在李子柒在油管上面这个点击，因为他这个团队很强大，设计的非常好的，从一开始其实最后还是带货卖东西啊，广告啊，他这个是做的非常商业化，非常专业化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和他一样相比，就是他背后有一个专业的推手或者公司，杭州一家高级公司。 我看到可更多人顶锅盖头啊，穿个那个叫抗菌能剥老苞米的那种花的紧身裤啊，或者豆豆鞋跳社会摇，不知道你看过没，那种社会青年，觉得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他们的土还是不太一样的，但这两种土都还是有它的市场，这两种土我还都挺喜欢的。李子柒我也看，但是就说如果我看了三五集六集之后呢，因为他也都有套路，你会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安安有这种感觉，我看到后面我就不太爱看了。但是反过来，
你
像
这种东西你不能一次看太多，要不然的话就是像你说的，他的团队实在太精湛，
对对对，
东西就非常的让你，对，没有错，让你觉得说对你非常好看，你非常唯美，是就我老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做的什么障碍啊什么那些，你就会觉得你好真诚啊，你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不做作。
对，而且往往像这种障碍啊、洗剪吹啊，他往往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你看家里的整个这个条件跟李子柒他的那种土其实也是一种包装好了的障碍家族的这种，完全站在一个院坝后面鸡飞狗跳，然后可能地上还有一片鸡屎，他可以跳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卖力，就像前面提到那个大皇子一样，条件非常的简陋，但是你会感觉，嘿，他无论是对生活包括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他都是有很真诚的一面。
我觉得本质上是猎奇吧，就是它是两种猎奇，不同视角的猎奇。第一种像我们大多数都才生活在城市里面，至少算是个中产或者往上的这种级别，当你看到就是所谓大皇子或者是其他那些什么郭言郭语啊，那各种各样快手上面那些乱七八网红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就稚嫩，是你熟悉感，就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你猎奇，你会看，但是让你去这样做你是不会做的。就比如说我们还是会觉得土味情话，我不会说，但是我还会看到土味情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好玩。就比如说 LV 或者是那种奢侈品品牌，他们出了那种国内的最土的那种大红配大绿的那种东北那种棉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
很多潮牌都出了那个，或者那种就是国内那种手提袋，
还蛇皮口袋嘛，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春运回家的时候那种长大包那种，
就贼丑。但是我是觉得啊，我不知道，我身边的人至少都是这样，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很好玩很猎奇，但是你让他去买，他是肯定不会买，百分之百不会买，就太丑了。我的意思就是这种视角它是一个猎奇的视角，所以你会看到他玩你会去看。我觉得李子柒差别在于，我们最开始看到李子柒的内容，它是好玩的，它是新奇的，因为它是在做农村的那些传统工艺上的东西。但是慢慢看着看着，安安和Cindy刚才讲了，看着看着我会发现一些熟悉感在里面，因为是有成熟的团队在包装它的，这种熟悉感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广告或者是，那我觉得没意思，因为这东西我懂，我不用你教我，这个东西就不好玩了。所以我们还是更喜欢看那种真正的新奇的东西，不一样。
对，
炖汤不要放那么多的补品。那刚才我特别赞同刚才 Lucas 说，一开始出于一种猎奇，无论是对李子柒也好，对大皇子也好，还有一点个人的体会，就是说一开始我会有一种猎奇，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其实还是挺契诃夫小说里写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在脑里会有另外一个自我，有时候就是一个本我和一个小区每天上班准点打卡，然后在领导面前谦恭有礼，在同事面前团结友爱，是另外会脑子里有时候会有一个自己，你就特别想出圈，你知道吗？想把所有想干的坏事都干一遍，就人内心会有一种冲动，有时候我就想说一点脏话，干点坏事，就图一个痛快，那种感觉就是我又不能去做。
所以你老实说你喜欢看那个网上打碟的那个杀马特，是因为你内心住着一个想网上打碟的杀马特吗？
他干了你不干的事情，或者你放不下面子去干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还有点欣赏。
那你是这样的心理
暴露了我有一个打碟的心。
还有杀马特那个头，哎呦喂，
其实你有时候有一种尝试也未尝不可，就是还是在乎世俗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说我，但内心就是你还是挺想去突破的。另外我觉得就是看这种土味的品啊，很轻松，不用动脑子。我们看一些这种刑侦剧啊，或者我们说烧脑子剧，我也爱看，但是你不能天天看，那看多了脑银子疼。还是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而这种东西他们是特别容易带给我们。还有一种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最开始比如说看一些障碍家族，看社会摇，在公交车上社会摇啊，各种各样的刚才讲到大皇子他们这种打碟啊，内心卑鄙的站在一种 优越感的制高点，就觉得哎，我的社会阶层是不是，我们虽然说很反对说这个话，但是就是说你还是会多多少少心里有些优越感。哇，他站在一个院坝里，遍地都是鸡屎，后面还有猪圈猪也叫，偶尔有一丝丝的这种太好摆的桌面上说的这个优越感，有时候还是会闪现过去的。
会的，因为你毕竟生活环境跟别人不一样，你无论怎么样你都还是会做对比的。
现在这个手机也挺普及的，图画也好，图为情画也好，它现在和这个手机普及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很早以前就是手机还没有特别普及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我的表妹，这都是80、90后的了嘛，我们会互相分享，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些特别搞笑的小视频，切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去给父母看，父母会很一本正经的说，太无聊了，太低级了。结果我发现他们现在比我还无聊，比我还低级。
对对对，
哎，他们会，
是的，
也会把这个土味的这个视频发给我，不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的父母遇到，就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现在不管是端午还是在春节，我妈都会用微信里面，她有一个自己的
表情包。
小程序就制作各种土味的各碎的这种视频，他自己的照片合成一个，然后转着圈，莲花盛开，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个图片就出来了，
太有画面感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话题必须要有我干妈，我干妈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阿姨达人，就是什么丝巾照相啦，姐妹比心啦，制作这种东西啊，吃饭的时候大家起来跳个舞啦，唱个歌啊，这些都一定有她，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触。
土味视频啊，为什么这么多的受众，短平快内容哈，很容易有时候引起我们的这种共情心理，说明人家的内容还是本身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对的，
另外非常有趣啊，我现在就打字的时候会装那种搜狗输入法，它底下会有个小的机器人，你只要打个几个字，它就会帮你联想那种土味情话也好，那个网络用语。
这样啊？
对，每次你就想说，哎，试一下发一下，就是像Cindy刚刚说，内心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冲动，但发现有点尴尬。
所以你发出去的时候，人家怎么回你的？
人家就觉得很尬，因为你正常聊天嘛，突然冒一句土味情话或者超乎你平时说话风格的语言，然后就跟他说我在试这个机器人的效果，那你可能偶尔为之啊，你不能经常发。但他很有意思，因为你发比如说喜欢或者是之类的词，他马上会给你联想到很有趣的话，你就想点一下把它发送出去。
工具
跟你的这个聊天完全无关。
我还没有，好像没发现这个功能啊，我今天要去回头学习。
对对对，你装一个最新的搜狗，然后它底下会有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在你的这个输入栏的下面，你只要打任何一个字，比如今天，它马上会跟你说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的心里有你之类的。
哦呦，天啊！
说实话，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说过土味情话？全部沉默了。
我会被打。
我个人觉得，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土味情话你都觉得是甜的。
这句话说的对，就是
恋爱脑、
哦、
就是你脑子里面只是爱这个人、
哦、对，
不会去想他说的有多土。
对 对, 对，
但如果说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说这个话，你马上就拉黑。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马上立刻拉黑。你看王思聪他说这个那个昨天去输液了，想你的夜、
哎、
那个女的回的
是了哈，
对，那个女的回他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意思你太由了，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女生收到王思聪这句话会觉得啊太甜了，但是像这个女生她真的是很讨厌他，那她就觉得说哦你太由了。
虽然说烈女也怕缠，但是缠久了会适得其反的，大多数情况下。那个时候不管你再土味情话还是洋味情话，我估计都起不了啥作用了。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各种各样的土味视频啊，土味的情话呀，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土其实也是一种核心的竞争力，只要我够土，一个人就是一台春晚。
受各种群体还是多的。
其实我一个问题很好奇，就是那个华超里面中国超市会有李子柒的那个产品，大家会买吗？
不要说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种说那个他还是团购的形式传播出来的，结果真的非常多人去买，因为大家都对他非常好奇嘛。当然你买了之后你试了之后再不再去回购就另外一回事了啊，但就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刚到澳洲的时候很多人去买，这个是真的。我朋友圈很多人试过了。
质量怎么样呢？
对，
就是他花那么多钱在营销上面，在 marketing 上面，他的产品质量有他表现的那么好吗？
我
没有试过，
我也没尝过。
我看到朋友圈的测评啊，也不是说不好吃，但你要说
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对，因为你本身就彼此去连在一起的东西，你都会觉得说，哦，那你肯定是很好的、很棒的，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但我估计可能就不是那个就让你会觉得说我可以一直回购一直想要回购的一个东西吧。
多多少少跟之前是 Lucas 说的吧，就你这些东西都是工业化后来生产出来的，因为他给我们拍的视频是他手工做，但是如果这么大去上架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是你手工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带着脑子就会知道你是流水线生产线上出来的。那这样的东西我吃过我见过我都知道它怎么出来的，我已经对你失了好奇感，或者说从某种方面来说会觉得有点带欺骗感，就之前因为你演示出来都是你手工做出来的，而我现在到的是流水线上下来的，我没有买，但我知道在超市有它的豆瓣酱买，我连好奇都没有想过在这上面去花钱。做一个过日子的人，我首先会考虑他的心理。前面已经有老干妈在了，我觉得他也比较难于突破。
所以我在好奇这个种文化会不会适得其反，最后慢慢也会
消亡。我觉得
好像澳洲啊，对吧，就没有特别这么夸张，可能还是根据就大家收入层次，对吧，比较适合这个段在这个，但大家可能今后就不会再感兴趣了。
我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这种文化它从来都没有说特别突然一下火或者消亡这种，
你觉得
它其实一直都
一直在是吧？
对，只是像你刚刚讲这个手机的出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把互联网出现，其实就是把这个话语权划到了民众手中，这种对话语权的解构，其实才是让土味文化看起来变得更火的这种状态。它其实一直都在，因为就比如说以东北农村一直都是这样，它从来没有变过，只是大家现在可以，比如说在澳洲的我们可以通过快手这样一个平台。去看到东北农村现在的现状，东北农村从现在一直都是，他以后也会是这样，
我同意，
以后也会是这样，只是可能之后大家就会丧失对这个的兴趣，因为大家看多了就会觉得那也其实也就这样而已，
就只要有人民群众存在就有他生存的土壤。
对对对对对，
土味文化啊，土味情话呀，土味视频啊，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欢乐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